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今天我们依旧进行神学补给站，赖若翰牧师的罗马书第八章。赖若翰牧师他是达拉斯神学院教牧学博士，经常受邀在各地主领培灵会以及圣经讲座。稍微回顾一下过去赖牧师从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分享的主题是身份被确认，圣灵里自由。十八节一直到三十节提到的是创造遭破坏，圣灵里祭盼。三十一到三十九节困境中煎熬，圣灵里得胜。今天赖牧师继续透过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九节鼓励我们，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最后他以他牧养的教会会友发生重大车祸为例，他是如何走出苦难？神会让他知道答案吗？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罗马书第八章又被称为圣灵的篇章，强调圣灵内住带来的盼望，身份被确认，圣灵里自由，创造遭破坏，圣灵里祭盼，困境中煎熬，圣灵里得胜。请听赖若翰牧师新约研经罗马书第八章。
我们来看看这个 double whopper， 这个双层的汉堡。第一组的困境就是八章三十五到三十六节，然后第二组的困境就是八章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中间呢插了另外的一块的面包。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患难就指到苦境跟压力，困苦呢是一个笼统的一个名称，有一些分它是一个外在的痛苦，一个是内在的。无论怎么样，这个患难困苦呢加起来呢是代表了所有我们遇到的情况的总和，然后它又加上一个叫逼迫。逼迫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而受到外来的这些的压力。饥饿是没得吃了啊，很明显的。赤身露体呢是潦倒到一个地步，连衣服都没得穿，是不是这样呢？有解经家说应该不是，应该是衣服被人脱了然后毒打的那种，就赤身露体就是被打，然后脱掉衣服来打才够厉害啊。所以赤身露体也有说这个可以暗示这个被脱掉衣服来去游行带来的不雅，有可能。那种种都是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到的那种的苦难。危险，危险，那当然了，早期的信徒他们遇到的种种的危险，可能在路途上的危险，可能天灾人祸的一些的危险，然后最后是什么呢？是刀剑。我要大家明白哈，保罗他在这里呢把刀剑放到最后。刀剑是代表什么？代表什么？死亡。刀剑是代表死亡，意思他把死亡在第一组的那个困境里面摆在最后。然后你如果看哈，他在第二组的开始就用死亡来开始，这个叫做 交叉文学中间的那个叉叉，然后从外面进去，进到那个点，然后再出来。保罗是不是纸上谈兵，说遇到困难没有关系，我们主的爱还是跟我们在一起？他不是，他自己呢，如果你看哥林的后书，你就看，哇，他讲到自己的那些，他数算自己所遇到的那些的困境，他不是纸上谈兵的。这个在侍奉的生涯里面，他遭受到各式各样的苦境跟危难，所以他讲出来的时候更有说服力，对不对？终日被杀，在36节，人看我们好像将宰的羊。终日被杀呢，其实最好的翻译是什么呢？就终日面对死亡，甚至是死亡的威胁。啊，怎么一个人可以终日被杀呢？你杀了几次，这个人可以死几次呢？所以面对死亡的威胁，他在这里呢引用诗篇44篇第22节，我们为您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弟兄姐妹，我们停一下，我问你呢，你没曾经想过，这里讲到神的爱啊，就是三块面包，然后讲到两堆的那些的困难，现在我们讲了第一大堆，那停在中间，我们好像终日被杀，面对死亡的威胁，人看我们好像将宰的羊，我们是不是很可怜的一群呢？如果是很可怜呢，跟我们说有一个大 V， 有一个超级的那个强者在我们的身边，那这个怎么可以对称的起来呢？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呢？神如果真的是那么爱我们，为什么不救我们脱离困逼、危难与死亡？你有想过这个问题？有一些人不单想这个问题，更被这个问题所搅扰。我开始的时候讲到，我们6月8号遇到这个大车祸，我们大概用了3个月的时间处理，其实还没有处理完，只不过把要做的事做了，整个要收拾的残局呢，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那我在9月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去参加达拉斯神学院，就是我的母校的一个牧者讲座。我就觉得我很需要，因为3个月以来呢，我们就是哇，不单身体哈，我们的精神的压力是给我们透支的很厉害，所以我就跟教会的同工说，我需要去那边3天，给牧者的。那个讲题呢，就是如何做一个真实无伪的一个仆人。那这个讲员呢，他在开始的第一天就讲了他自己一个见证。他是一个专业的一个辅导员，他在前一年呢，他哥哥去世，他是一个专业的辅导员，在家里呢，他就觉得他自己要做很多的总筹的那个，因为他知道他也可以懂得去安慰鼓励人，所以他把整个的事情就包揽在自己的身上，所以他忙啊忙啊忙啊，他忙了好多天了，最终把哥哥的这个去世要做的安息礼拜啊、出殡礼拜全部都做好了。然后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忽然间发现自己非常的空，他也发现自己的信仰呢没有以前那么真实，神好像距离他非常的远。虽然他在这个治丧的期间呢，他扮演一个强人，但是他那个是撑起来的，那自己忽然间呢，这个责任已经没了，他就整个人放松，就觉得自己很软弱。他说他觉得神呢、是他所有，但是神呢、不是他的所需。我不知道他听不懂他这句话，就是他还是觉得神是他所有，但是他不觉得神呢能够帮助他，能够满足他现在的那个情况。所以他那天晚上他就跑到自己的书房， 然后就在那边呢，就好像雅各跟神摔跤的那种的情况。他就跟神说，神啊，如果你不给我搞清楚，你不给我赐福的话，我今天就不离开这个地方。所以他在里面呢，就看约伯记，从第一章一口气的就看到第三十八章。大家如果熟悉约伯记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义人受苦的问题，是不是？那约伯有三个朋友哈，然后另外有一个以利户，后来又出场，那他们都发表他们的意见哈，个人都讲自己的意见，基本上就是啊，约伯老兄啊，你一定是犯了罪，要不然呢，神怎么会用刑罚来去临到义人的身上呢？那形形色色的那一种的表达，神呢到第三十八章才出场。那这个讲员呢，他说他很期待，到底神啊现在在旋风中跟他们讲话了。那你期待什么呢？你期待神出来了，神啊，哇，谢谢你啊，你在我们最众多的混乱的时候哈，你出场啊，你来解答我们所有的问题哈。神有没有解答他们的问题呢？没有。他就看到三十八章哈，其实神呢在这里没有解答问题，还丢很多的问题出来。神丢什么问题呢？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地的根基安置在何处？地的脚石是谁安放的呢？地的广大你能明透吗？你如果你知道，你只管说吧哈。我们如果是在那个时候啊，如果神出场了，我们坐在下面，我们会说，哎呀，拜托啊，神啊，我们已经够多问题了，你还丢那么多的问题来。我们需要的不是问题啊，我们需要就是答案啊。你知道神为什么丢那么多问题出来？这位的讲员他忽然间灵光一闪，他说这个就是关键的地方。他讲了一句话，我也在那个时候啊灵光一闪，因为我们刚刚遇到大车祸嘛，很多的问题，所以呢这个灵光一闪呢，就是他的这句话给我看见。他说我们很多时候啊不容许神有奥秘的存在，我们要把神的奥秘变成一些可以量度的一些可以掌握的一些东西在我们的手上。那到底谁是神呢？如果是这样，神所有的奥秘都给你能够掌握了，那到底谁是神呢？最少你跟神是平起平坐了。所以如果你要相信他是神，你就要容许有奥秘存在在神的那一方。约伯记就是这个意思。神说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你懂吗？你不懂啊。意思是说你就要接受这个不知道跟不懂，这个就是我的奥秘。弟兄姐妹啊，我那一刻哈，我忽然间就灵光一闪，其实世界上哦，很多的东西不是用加减乘除可以解决的，世界上的所有的东西并不是有一定的方程式的。神的奥秘哈也是存在着，我们呢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承认我们的不懂，我们要承认我们的不知道。大家知道吧？你说知道什么？知道我们是不知道的。晓得吗？晓得什么？晓得我们是不晓得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尊神为神，我们才能够守住我们自己受造者的本位。这个就是我们要在这里顺便来解决的。好，中间的这个插段呢、啊，这个插段太棒了。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都得胜有余了，得胜有余了。很多时候我们啊，要吃东西，我们中国人呢都是要有余嘛哈，年年有余哈。我们连得胜都有余的话，那这个是不得了。这个得胜有余呢，其实就是超级的得胜者的那个意思。我们的地位是得胜的， 那这里有一个复合词，就是超级得胜。超级得胜是好像什么呢？就好像在田径赛里面，你赢了不是仅仅赢对方，或者不是仅仅赢那个第二名的，你要赢了他，哇，一条街那么远呢。又譬如说拳击赛哈，你第一个回合就把对方 KO 了，那这个是赢的怎么样？那个付钱进来的，他们当然觉得这个哦，太快结束了。又或者是自助餐，你在里面呢，随便让你吃，吃啊吃啊，你肚子有多大哈？你能把里面的东西都吃完吗？不能啊。不过我每一次进自助餐都存着很大的期望哈。那出来呢，我就捧着肚子哈，然后就读《传道书》第一章第二节，虚空的虚空，太虚空了，吃那么多干嘛？吃的自己现在蛮痛苦的，还要两三天来消化。不过我们讲自助餐呢，是说神就是那个丰富有余的供应者，他是那个全能的得胜者。为什么呢？虽然我们好像将宰的羊，那弟兄姐妹，你如果看这个地方呢，我们好像将宰的羊跟超级的得胜者怎么可以连在一起呢？其实这个我觉得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去看。我们要先来看那个被宰的羊，被宰的羊是谁？耶稣。就是有那位被宰的羊，我们这些将宰的羊呢，是宰不成的羊。大家同意吗？将宰的羊就是还没有宰耶，就将宰，那到最后呢是宰不成。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位被宰的羊啊，已经替我们担当了一切了。如果这样看呢，你就知道耶稣的得胜就是我们一切的根基的所在。有一次，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要看自己的儿子的一个篮球赛，就在儿子的那个中学，然后他就进去。他进去的时候看见一个黑人的那个打扫的，他就坐在那边，因为他要等这个球赛结束，他要负责打扫。那现在呢，球赛在进行的时候，他就没事干了，他坐在那边就看书。那这个牧师就过去看一看，跟他打招呼，然后就问他：哎，你在读什么？圣经。哎，你读哪一卷呢？启示录。他就好奇了，这个黑人呢，应该没有受太多大的教育，他就很好奇到底他读懂读不懂。他就问了，他说：你读懂吗？懂啊。那你可以告诉我里面讲什么呢？哦，简单， Jesus gonna win， 耶稣一定得胜。哇，这个牧师呢，他说他听过最好的也最简单的也最精确的一个启示录的注解，耶稣一定得胜的。很可能他没有看到中间那么七碗啊七号啊那些，他不需要看那个，他就把那个经义都讲出来了。弟兄姐妹啊，我们是地位得胜的，我们是在一切的事上都得胜的。一切的事就是前面讲的那些的患难，后面讲的那些的患难。然后秘诀呢，就是靠着爱我们的主。我们现在来进到这个范畴了，困境的范畴。第一组呢是困境的性质，难道是患难吗？饥饿吗？困苦吗？赤身露体吗？危险吗？刀剑吗？那现在呢，来到范畴了。那这个范畴呢，就有很多不同的那个，所以保罗呢，他怕我们听不懂他，他怕我们以为我们的得胜只是在一个小小的一个范畴里面，他怕我们还是理解我们的信仰呢，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信仰，不能震动天地的一个信仰。那他就要解决这个问题。然后五主的范畴是死是生。那刚才我们说呢，那个刀剑是在第一组的最后，现在从这个死的又再出发出去，是死是生，这个是人际的际遇，是天使是掌 掌权是有能的，这个是灵界的权柄。那对于保罗来说呢，他也知道有灵界的存在，然后是高处的啊，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那时间的进程，无论是时间过啊，是现在的，是将来的，都包括在里面。然后是高处的，是低处的。这里高处的是指到天，低处的应该就是指到阴间那些死人去幽暗的地方。然后最后是什么呢？渔翁撒网，意思是说我没有讲的那个，现在全部都包在里面了。别的受造之物，一切的事，全部都包在里面了。渔翁撒网，就没有一个可以漏掉的。意思是什么？我们的得胜不单是超级的得胜，我们的得胜是全方位的得胜。马丁路德曾经讲过这句话，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讲。他说：“苦难啊，你来吧！如果你不能把我吞掉，我就把你吃掉，用来滋养我的生命。”这个是一个征战哦。你不要被苦难吞掉，你要站起来，然后把苦难吃掉，然后苦难就会成为你的什么？你的营养，你生命的力量。所以在动荡不安的这个时代里面，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盼望？我们何去何从？这个关键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认清楚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的儿子。你的父亲，你知道你的父亲是谁吗？你知道你是谁吗？为什么这样苦哈哈的这个活在世界上？你有是这个基督徒的身份，我们的身份是基督啊，我们的神的样啊的儿子。第二，我们要定位在什么？我们将来的盼望，要定位在将来我们要得的荣耀。因为将来的盼望，我们看今天的苦楚，那就不足介怀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讲什么？无论什么的境况，一切的人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那第三件事情就是，没有一件事情可能够把我们从基督的爱那个地方把它拿走啊。丁路德也曾经说，神经常隐藏在十字架的背后。如果弟兄姐妹，我问你，你就站在十字架的底下，你想象一下，你现在就站在十字架的底下，我也在那边，那我就跟你说，神与耶稣同在哦，你接不接受我这句话？你看到耶稣已经血淋淋在上面被钉，神怎么会与他同在呢？是不是？没有一个人会说在十字架上神是与耶稣同在的，没有可能的，是没有可能的。但是神就在那边，马丁路德说，神就藏在十字架的后面，神就藏在这个苦难的后面。你要好好的思考，好好的认清楚，然后好好去看，你才会看到神在十字架的背后他的作为。你跟我们有时候看现在，我们看不清楚。我再回到我们的车祸的见证。车祸的见证到两年的时候，我们整个的教会在那两年里面，我们成为一对很大的一个救护队。我们在那边呢走访，我们去关心，我们去医院，我们探访，然后我们也继续不断地看那些死难的家属。我们感谢神，透过两年呢，给我们弟兄姐妹这个庞大的救护队，彼此的关顾，彼此的扶助，我们可以说两年以后最终我们跨过了。那就在两周年的时候，有当地的一个电视台呢来访问我。我本来呢我就不要再被访问了，因为什么呢？因为电视台啊，这些的访问呢， 他访问你一大堆，到最后他抽一两句，然后要讲他自己要讲的，你呢只不过是陪衬，你好像在那边来支持他，他要讲的那些，所以很多时候就把我们的要讲的话都扭曲了。我本来是不要的了，不过我就说好了，两年如果这一次访问完了，他可能也不会再来的了。好，给他们最后一次，然后我就讲了大概一分多两分钟。哎，奇怪哈，那天晚上我还没有听到的时候，就旁边有一个教会的牧师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哎，在电视上看到你，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哇，你的话哈，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我讲什么呢？我简单的说，我说遇到这个车祸哈，如果普通的情况的底下，一定很难再一次起来，但是我感谢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在这个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因为靠着他复活的大能，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我们今天呢可以挺胸昂首的，我们可以恢复到两年前，我们不单恢复到两年前，我们在这两年里面更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很大的恩典与丰富。我后来再回去看哦，他真的没有剪接，他就照播。我感恩弟兄姐妹，要不是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的，我们是没有办法来去面对那么大的一个震撼。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遇到这个，但是很难很难，当然我不愿意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我们很难预期灾难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记得三句话啊，刚才我已经说了，要认清楚你是神的儿子，第二，你要定调在将来的盼望上，第三，你要深信没有世界没有一件事情能够叫你与神的爱隔绝。我们就来做一个例子，我们要立志，就是不要看环境，不要依靠人的肯定，我们要单单相信那个高深的爱，还有求神带我们到高处，用他的眼光来去看我们自己。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神是我们的所有，但是不是我们的所需呢？神允许奥秘存在，因为他是神，所以知道我们是不知道的，不懂的，守住我们受造者的身份和本位。赖牧师的讲座播送完毕，如果您错过之前的讲座内容，欢迎您可以在网站下载收藏收听，下周我们会为您继续预备精彩的内容。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手所做的功，愿神建立。下回再会。